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国会的参众两院昨天几乎一致通过了一个要求公开Epstein 这个相关的案件的一些资讯的决议啊，在一定程度上呢，这个可以说是川普第二次执政重返白宫以来的一次政治上的挫败吧。最近这件事情吵得沸沸扬扬的哈，根据这个刚刚通过的这个决议呢，人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几乎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参议员、众议员啊，基本上是一致的，都要求公开这个事情哈。这个提案是说，这个决议案呢是说，司法部应该在未来30天之内公开这个案件当中没有被归类为机密的全部文件，这将涉及到 Epstein 本人以及涉及到他的同谋的共犯，现在已经被判刑入狱的这个 Maxwell， 还有其他的一些和该案相关的人员，不仅包括他利用未成年人卖淫行为的这个内容，同时也包括所有他生前的商业行为有关的，不管是政府的、公营的、私营企业的这个之间的往来，这个文件里头的所包含的内容就全部公开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可能会对美国的政坛也好，商界也好，形成相当大的这个震撼。
不是震撼已经来了吗？看到 Lawrence Summers 了吗？ 对， 对不对？看到英国的 Prince Andrew 了吗？他的 Andrew 王子吗？他的王位，他的头衔都没了。昨天 Lawrence Summers 这可是大新闻呐！就等于说这么一个爱泼斯坦的文件，他这一会儿抻出一个人来，一会儿抻出一个人来，然后啪啦的一下，这个人就落马了。Lawrence Summers， 这可是哈佛大学的著名的校长啊。当时，在他当校长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叫做扎克伯格呀，创办了脸书啊。后来在克林顿总统期间，他是任美国的财政部长啊。然后退位了以后，一方面在哈佛大学教书，一方面在无数的机构，而且是重要的智库都是做顾问或者是董事会，他在 OpenAI 都是董事，当然现在他辞了哈。昨天以后他辞了一大堆，他说我所有的这些职务我都辞掉了。但是你想，大家马上就想，英国的一个王子他的头衔丢掉了，美国的政界的一个内阁部长这么大的官员他丢掉了，那王子是涉嫌了什么呢？王子其实就涉嫌参与了爱泼斯坦的那些跟未成年少年的性活动啊，他参与了呀，这其实是应该判罪的，不光是要失去一个头衔，现在好像失去一个头衔了不得似的，其实如果有证据的话，他是应该被关到监狱里去的。而 Lawrence Summers 是在爱泼斯坦承认了他自己跟未成年的少女有这种行为，而且在家里还聚众做这些事情的情况之后，他还继续的跟 Epstein 保持联系，这个也就算了，关键是他们的这个联系里面的内容被这个文件里给公布出来了，还在那儿讨论怎么勾引女的呢，你知道吗？Lawrence Summers 在跟他的，我不知道是电子邮件还是手机短信，应该是电子邮件吧，
电子邮件
在说这么个事儿，说我想搞这个女的。 Lawrence Summers 是有太太的，而且他还向爱泼斯坦要钱呢，他太太是，我说是 Summers， 他的太太是哈佛大学的文学系的教授，叫做 Eliza News， 他还向爱泼斯坦要钱，说我太太有一个诗歌协会，能不能给捐点钱。与此同时他还跟爱泼斯坦说，我一直想搞这个女的，是讲另外一个女的啊，我想搞她，但是呢我一直给她送礼，她却是跟另外一个人好，那我这不等于是做冤大头了吗？你说我该不该继续给他送礼？然后爱泼斯坦还给他出主意呢，千万不能，这种女的不值得交往，因为她占你的便宜，她拿你的东西，但是她不跟你好等等啊，这是电子邮件出来。那你说这 Lawrence Summers 还能继续担任公职吗？对不对？他必须得辞职，而且这辞职他还是他第二次辞职了啊！他第一次辞职是哈佛大学做校长的时候灰溜溜辞职了，因为他对女性有不这个 歧视吧，有这种不公平的
言论上的歧视，
言论就说这个世界上什么女人的智力差呀，什么是类似这种话。好，那么我们看一看昨天通过的这个呢，为什么对于川普来说是一个挫败呢？其实这事儿有点有意思，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是大声疾呼要公布这东西啊，他靠着这个他说你们这些民主党你藏什么呢，对不对，要公布。但是他做了总统之后呢，第二任他转变了，他说你们别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东西上面啊，你看看这个国际大事、国内大事、经济，你别整这些东西。而且有一些他的党的党员要公布这个的时候，他还跟人家翻脸，还跟人吵架。最后一次他不是跟那个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嘛，对不对？还是因为这个问题。哎，突然在礼拜天的时候，他又一个转弯，公布公布，请你们投票，全都公布。所以哗啦一下，这个事儿就公布了。
对，没错，这个事儿呢，就是礼拜天他，又改变自己的一贯的立场之后呢，实际上他是看到大势已去啊，也就是说他没法阻止这个众议院的投票了，因为在党内大部分的人，就是包括他本人，就是本党内的啊，共和党的一些众议员都希望这个要进行一次投票啊，要不要公开这个 Epstein 的这个档案？那么。而且从当时他得到的讯息来看，这个共和党征集218票的这个可能性几乎是100%了，所以呢他没法阻止了，于是就说好吧，那既然你们要全部公开，那就公开吧，我也不怕什么，我也不想隐瞒什么啊，所以呢他而且说了，如果要是参众两院都公开的话，都批准的话，那我就签字没问题啊。所以昨天你看众议院里边居然罕见的在很多的事情上，包括政府要不要打烊关门的这个事情上，都是激烈的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罕见的一致，只有一个人投反对票，其余全部通过，然后在参议院里边无人反对，全票通过，都要求公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想公布出来这个文件，那么他们都想把这个文件里边的一些内容啊挂到自己的政敌的身上去啊，看看能不能从这个文件上为明年的其中选举啊，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来攻击对方啊。所以呢，双方的这个问题上，这个立场几乎目的和动机几乎是一致的。
而且这个里面呢，我相信躲都躲不过啊，因为这个爱泼斯坦这事件说太久了，知道吗？大家都知道这个里面涉及到有一些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克林顿。前总统克林顿，对不对？其中还包括 Bill Gates， 等等，还有包括一些什么大的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呐、啊，什么之类，就里面的人呐、啊，全都是大号的人物，所以他对老百姓来说呢，本身也很刺激。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川普，他不是还告那个《华尔街日报》的嘛，对不对？他那个生殖卡片啊，什么之类的。其中在前段时间，民主党呢公布了部分内容的时候，又对川普有一些不利的内容等等，所以这些呢就挑起了老百姓的兴趣。而且你刚才说的也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两党呢在这个问题上都有点纠结，就是你公布吧可能把自己党的一些人给弄出来，对不对？也就是给人有一种同归于尽的感觉，就是咱拼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啊，谁都不敢说不公布，因为你说不公布，哎，你有鬼，对不对？你怕什么？
对，
你怕什么？对不对？你想隐瞒什么？所以稍等一会儿，咱们再看看，这一通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讲的是国会参众两院啊，昨天非常罕见的，一下子先后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就是要求司法部呢在30天之内公布所有的有关于 Epstein 调查档案的非机密内容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显然是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的议员呢在这个问题上有共识啊，大家都是想要公开这个内容，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出攻击对方的这个就是一些蛛丝马迹吧。那么其实这个案子呢一直以来就一直引起民众勾起民众的这个兴趣啊，原因就是说，第一，这是一个前亿万富翁啊，第二呢，他周围的结交的这些人士和人脉关系啊， 基本上都是非富即贵哈，要不就是政界大佬，要不就是商界的大佬什么的，包括演艺界的这些人士啊都有。同时他因为利用未成年的人卖淫这种方式和权贵勾结而被捕，最后呢差点被判刑，但是在等待判刑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有稍微有些悬念的就死在这个监狱里头了哈。所以尽管司法当局最后确认是自杀，但是有许多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川普的支持者呢，就怀疑说他其实是因为手里头掌握一些机密的或者是往来人员的名单，有一些权贵啊不愿意让他开口把这些名单泄露出来而杀人灭口，所以各种阴谋论在他死之后呢就甚嚣尘上，一直在网络上在流传。那么现在到底要不要把他的文件公开呢？等于是人们认为说，这是衡量一个权力机构啊，他到底是不是在掩盖真相的这样的一个，衡量这个的一个试金石了。所以现在呢，不管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愿意背这个黑锅，都不愿意说。让民众认为说，哦，原来你想掩盖事实，所以不愿意公开，这样的话对他们不利。
这里面呢，还有一个老百姓觉得更刺激的东西，这个没有办法回避，就是性，知道吗？这里面掺杂了这么一个因素在里面，再加上这个爱泼斯坦呢，被扣上了什么淫魔呀，啊，他的那个岛上呢是一个什么淫窟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事情呢，一般的来说是老百姓真的接触不到的一面，所以这就刺激了老百姓在这方面的好奇心。人的好奇心是这样的，你越给他遮着掩着，他就越好奇，你知道，这就是麻烦。所以一开始呢，现在看来可能川普的这个政策或者他这个做法呀，是刺激了现在他的党叛变他。你看在礼拜三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共和党的女的众议员，是科罗拉多州的，她叫 Lauren Boebert。 这个 Lauren Boebert 可是一个铁杆的川普的支持者呀，她被叫到了白宫，进到屋子里一看，谁在那儿呢？联邦调查局局长 Cash Patel， 还有司法部长 Pam Bondi 都在那儿。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把这个众议员叫来，说你能不能看在川普的面上，别老在那儿大声的叫嚣说要公布爱泼斯坦文件，因为他是个共和党人。刚才说你那个218呀，就靠这个呀，对不对？你我现在只需要四个共和党人就可以了，所以他就是那个叛变的共和党嘛，所以就是能不能咱就别再叫嚣了。咱们把这事儿躲，你看看川普他这个大的大而美的方案，你看看川普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等等，这些你怎么不说呀？但没想到这一次谈话呢是无功而返，因为 Lauren Boebert 他也面临着他自己的选民的压力，而且他一直在爱泼斯坦文件这个方面他立场跟 Marjorie Taylor Greene 一样，就是乔治亚州的那个女的众议员一样啊，他们两个都是铁杆的川普的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都是跟川普的意见不一的。所以从他们两个的态度呢，就可以看出来党内的分歧以及川普对共和党的控制啊，现在开始慢慢的呢有一点好像失灵了啊。在这方面一会儿再给大家举点别的例子，以至于那一次的谈话 Lauren Boebert 就坚决不让，我这方面没有办法，我继续的要求一定要达到目的，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 Marjorie Taylor Greene 和川普的大翻脸呢、昨天还互骂呢，还说说这个，我听那个讲话 Greene 还说什么川普说我是个叛徒，一个叛变的人。什么是一个叛变的人？把国家的利益输入给外国才是个叛变的人，我一切都是为了美国自己。他暗示着川普是一个背叛者啊，你知道，这等于是很难听的互相的谴责都已经开始骂起来了。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在礼拜天的时候川普就突然之间改变主意了啊，就是我也同意，咱们赶紧吧，反正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对不对？你们到时候看文件就行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了呢，就是共和党内部 和川普之间的一个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到最后逼得川普让步了。
嗯，对。那么其实这个苗头呢，对政治分析人士来说呢，是挺有看头的啊，因为在川普第二个任期上任以来，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吧，在过去的十个月里边呢，川普几乎每一项政策都在党内得到了贯彻啊，都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在党内呢，他不管是政府的削减啊、人员的削减啊、政府的这个重组啊，包括关税政策啊什么的，共和党都是坚决支持。甚至在党内，基本上没有人敢对川普说 no 啊，敢对反对川普。但是最近呢，有诸多的迹象表明说，川普总统在党内的控制力啊正在减弱。首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昨天参众两院通过的公布这个爱泼斯坦档案的这件事情啊，这个是违背了川普的意愿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在这之前啊，印第安纳州在重新划分选区，就是国会议员选区方面呢，没有按照川普的这个说法去做啊，哪怕川普还派那个他的副总统 J.D. Vance 去该州，去印第安纳州，然后川普也亲自打电话给印第安纳州的议员，把他们叫到白宫去商讨等等，但是长达数月的这个游说，要求印第安纳州议员重新划分选区这件努力呢，目前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啊，这是第一。第二呢，
就不光是没有贯彻，他们阻碍，他们不同意啊，他们没有答应啊。对吧？
对，对他没答应。然后呢，川普希望在众议院里边，在参议院里边，这个就是废除那个 filibuster 嘛，
对，
阻挠议事。结果共和党也不同意啊，所以呢，在好多议题上，在好多的川普认为是重要的议题上，哎，党内居然逐渐的开始对他不是那么百依百顺，或者说不是全盘的接收了。
刚才你说印第安纳州重新划分选区，而且这个州是共和党控制的州啊，那但是呢，但是他们违背了川普的意愿，就是我们不能听你的。堪萨斯州不是也这样吗？对不对？
对，
堪萨斯州也是在划分选区这个问题上没有按照川普的意愿，尽管川普给他们施加了很多的压力，而且呢，川普他有一个东西啊，可以说是一个大棒啊，挥舞的很来劲儿。我们都知道他挥舞那个关税大棒嘛，这个呢，他叫初选大棒。他特别喜欢挥舞这个，就是你哪一个议员如果不听我的话，接下来不是中期选举你得要选吗？你既然选的话，肯定有人，至少是我们自己的党的人也出来挑战你嘛。那个时候我就支持那个人，我看你怎么办啊。而川普的这个支持呢，有的时候还是有效的。就是如果他把他的这个背书给谁的话，那个人就有可能当选。所以这个叫做初选大棒，他就挥舞这个东西，但是。印第安纳州、堪萨斯州没有听他的，这些议员没有遵照他的意志，这是挫败。现在是爱泼斯坦这个挫败，再加上呢，从法律上他也有挫败。德州不是划分选区，不是德州的民主党议员出逃吗？对不对？不是因为德州重新划分选区，加州咱不是投了那个50号提案的，而且还通过了吗？得了，现在这个一个上诉法院2-1，把德州那个重新划分选区那个给驳回去了。这才叫，这个是经典的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因为你那五个人没有划分选区成，你没拿到，反而让加州这多了五个，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对不
对？
对
对对，
你那少五个，
当然这个他肯定会上诉到最高法院。
是，对，但是至少是有挫败嘛，现在。
对对，没错。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值得观察哈。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公布了这个，调查档案之后呢，看看哪些人中枪中弹倒地吧。我相信火光四射，现在不知道谁的名单会出乎意料的出现在这个调查档案里边了。